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可以继续的借着启示录经上的话，能够来明白你在末世给我们的启示，给我们的引导和开启，使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圣灵的光中明白你的心意，也在当中得着你的眷顾，使我们在当中知道我们所领受的，你所赐予的，也在生命的光中得见你的面。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继续来读。那我们从第21章，那我们就从21节再把启示22章读完。从21章21节开始，我们把它读完。好。
21章21节，十二门是12颗珍珠，每门是1颗珍珠。城内的街道是金金，好像明透的玻璃。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因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列国要在城的光行走，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城门白昼总不关闭，在那里原没有黑夜。
人必将列国的荣耀尊贵归那城，凡不洁净的，那可行可憎与虚谎之事的，走那城，只有名字写在羔羊身上才得进去。22，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看羔羊的宝座流出来。
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出色样果，每月都结果子，世上的叶子满园，医治万民，以后再没主，人再没咒诅。在城里有神和他们的保佑，他的仆人都有必要信他的名，他的名字也在万国流散，不再有黑暗，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神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好，直到永永远远。
天使也对我说，这些话是真实可信的，主就是众先知被感应的神，差遣他的使子，并那些要快成的事指示他仆人。看哪，我必快来，凡遵守约束上预言的有福了。这件事是我约翰所听见所看见的，我既听见看见的，就在指示我的天使脚前匍匐要拜他。他对我说，千万不可，我与你和你的弟兄众先知并那些守着书上言语的人同是做仆人的，你要敬拜神。他又对我说，不可奉了这书上的预言，因为日期近了，不义的叫他人就不义，无悔的叫他人就无悔，有为义的叫他人就为义，圣洁的叫他人就圣洁。
看哪，我必快来，扫罚在我将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我是阿拉法，我是欧米伽，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得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城外有那些血泪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并一切喜好说谎言、编造虚谎的。
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众召会，将这些事向你们证明。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晨星。圣灵和心腹都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愿主耶稣的恩惠常与圣徒同在。阿们。
那我们就继续看。那我上次跟大家讲的，要看圣城耶路撒冷，要看新户装饰整齐，要在至高的山上啊，所以这个位置要知道。原因就是圣经告诉我们，在高山上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站在一个地方啊，看着应许之地，像当年摩西在尼泊山上一样，也要像当年这个以西结书，神带他到以色列至高的山上，把那一个新建成的圣殿指给他看，指给他看。所以我们在至高的山上要来看圣城耶路撒冷，这也是告诉我们说，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思，我们的心智都要有一个志向，就是上帝要建造所加给我们领受跟体会的荣耀是多么的大，多么的大。所以你要看到那一个上帝的荣耀，你只有在最高的点上去看，最高的点上去看。所以在至高的山上，这是启示录讲到的圣灵给我们的启示的第四个位置。然后我们看到的是那一个荣耀的城，谁可以在里面。那上次我有跟大家讲，看这个荣耀的城，不要用地区的观念，因为地区的观念，我们会觉得有城内城外，对不对？但他的意思不是表达这个，他表达是谁可以在荣耀里面，谁可以享受那个荣耀，谁可以跟神的荣耀同在。所以呢，刚才我们所读的所有的整个圣城耶路撒冷就是从整个以西结书告诉我们的是神自己量帐起来的。那量帐用苇子量的这件事情从以西结我跟大家提过，那个就是建造神自己在建造。那我们基督徒也是被建造，这是我讲到的时候提过，耶稣基督是房角石，使徒和先知是根基，我们都是活石，我们要被建造。所以新的耶路撒冷是什么？其实是由每一个信徒一同建造的那一个耶稣基督的身体，就是神的殿，也就是主要跟我们同在的地方。那才是最美的一个建造。那一个这一个建造呢，用以弗所书的观念就是合而为一，合一。所以万有都在基督里要合一。所以呢我们将来在新天新地的美好，就是因为合一来的，合一，合而为一合而为一因为人的想法，当坠入了世界以后，人的想法都是以自己为中心，以自己为中心就是高低，比大比小，比好比坏，都是一个对比。但是合一不是，合一呢，它有两个特色。第一个，向着我自己是舍己，向着对方是顺服，这是合一的特色。记得以后我讲以弗所书的时候会再跟大家讲。我们合而为一，为什么我们在新天新地是好的无比？因为每一个人生命中都有这两个特质在他身上。我再讲一次，对自己是舍己，对别人是顺服。所以你想，你在一个地方，所有的人看自己都愿意舍己，看对方都愿意顺服，那会怎样？
会吵架，
就没有冲突的事，对不对？因为当我看我自己，我不会把我自己的放在最重要的、最首要的，我愿意舍己，愿意舍己，愿意谦卑自己，愿意俯就卑微，对不对？然后看对方，我愿意顺服，顺服我讲过，顺服不是听话，顺服是我会想怎么做对他是真正最好的。所以意思就是每一个人都是主动的来成全对方来帮助对方。那互相大家都是这样做的时候，那才是真正可以达到新天新地合一的情景。所以在合一里面呢，你只要用这个去想，就可以想象那个美好。所以当我们人跟人都美好的时候呢，万物会美好，万物会美好。因为不需要狮子，不需要再去吃羊，知道吗？
啊，
邦有什么不同？
乌托邦是人想象的好，但是人不知道怎么样做到那个好。人不知道怎么，人只能想象那个好，但人没有办法有那个生命是那个好。啊，信仰，很多宗教信仰都在想象那个好。哦，比如说你到啊这个啊这个看那个石窟的时候，你会看到飞天琵琶，有没有？好，你去看看那个啊，在到啊玉门关还是对敦煌石窟，他们不是有飞天琵琶吗？飞天琵琶就是一种想象的美好的境界，就是说音乐声在空中飘。他人只能想象一个他所期待的境界，但啊，人这个境界呢是啊，我们期待有，期待所有的纷争都止息，期待所有的不好都止息，我们会期待。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啊，真正的可以在当中啊，不是一切都平静安稳，而是一切在上帝的荣耀里面。所以这边启示录告诉我们，21章、22章新天新地的重点是什么？是上帝的荣耀在当中，上帝的荣耀在当中。所以我们读的时候呢，啊，刚才给大家读的时候，要大家读的最主要就是荣耀，荣耀。这个荣耀是什么？啊，是所有的荣耀都归在神那里，也是神得荣耀，彰显他荣耀。所以这个荣耀啊，是一个啊，上帝自己啊，至终要彰显出来的荣耀。啊，至终他最后啊，他所一切的旨意都成全的时候所要彰显的荣耀。好，所以呢，在明白22章的时候，我会先跟大家提约翰福音17章。我们看约翰福音17章。好，约翰福音17章呢啊，是约翰写主耶稣的话，做最后的祷告。这个最后的祷告啊，我要把它跟启示录最后的这一个看见呢，把它放在一起看。为什么？因为我跟大家讲一次，至高的山要看荣耀，对不对？至高的山要看荣耀，所以啊，在第二十。启示录21章第10节，圣灵就感动天使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哦，就是要看圣城耶路撒冷，哦，所以不要忘记，我们最后第四个看见是在至高的山看什么？看神的荣耀，哦，那这个荣耀是什么样啊？临到我们身上的，那是写在啊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章，我来读几个跟荣耀有关的。第1节，耶稣说完这话，举目望天说，所以这是他向天父的一个祷告。所以我们常常说，我们来背主导文。主导文是主耶稣教导我们怎么祷告，所以我们就背主导文。那如果你说要背主祷告的文，就是背十七章，这是真的主在祷告的。他说第1节，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啊，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所以儿子怎么样啊，使父得荣耀啊，儿子怎么样使父得荣耀，就是使人得永生，你知道吗？耶稣到世上来使我们得永生，这就是使父得荣耀。所以永生在我们的身上，天父就得荣耀，天父就得荣耀。那永生是什么？永生是啊，永生是从主那里啊得生命，认识耶稣基督就是永生。啊，认识，那么要记得这个认识啊，不是知识上的认识，是生命中的连结， 生命的连结才是认识，不是知识上哦，不是文字上哦，不是你的意念上的认识，这个认识一定是生命的经历才是认识。好，下面那一节是我要讲，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所以这个叫荣耀，你把上帝托付你在世上的事，你按着神的托付去做，这就是荣耀神。神托付你，你按着神的意思去做，就是荣耀神。所以这个叫成全，成全就是照着神的旨意走，不是成功哦，一定要分清楚。世上的人通常是讲成功，其实我们牧会的人也是这样，如果我们认为成功就是啊，我教会要很大，人要很多啊，怎样怎样，那这不是成全，这不是成全。成全是上帝托付我们牧养的人，我们带领他们认识耶稣，然后他们生命得建立，这是成全。那成全呢，不在乎你人多跟少，是在乎上帝给你几个，知道吧？上帝托付你的人，你有没有成全他？所以主耶稣在世上带领多少？十二个门徒，还有一个呢，自己跑掉，对不对？所以他把这叫成全，成全。好，第五节就是我们从启示录看到的，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所以二十一章、二十二章在告诉我们，我们是享荣耀，享荣耀，享荣耀，怎么样可以享荣耀？很有意思。二十一章、二十二章告诉我们，我们成为荣耀的一部分。我们成为荣耀的一部分，我们进到荣耀里，又成为荣耀。这个就是享荣耀。真正的享荣耀，是你进到荣耀里，又成为荣耀的一部分。好，那么用人的例子勉强可以体会，可以体会。比如说你在看比赛，发现你支持的队赢了，对不对？那你会很开心，你支持的队得冠军啊，你会欢呼喜乐，对不对？所以你是跟他同享什么？同享那个荣耀。可是那个毕竟不是你的，只不过你在当下可以怎样，一起摇旗呐喊，对不对？然后看到 对方的啦啦队安然失色，低着头走出去。我不是说这个是好的，我是说那个情境用想象的，可是那不归你，了解吗？但是如果你也是属于这个队呢，那就是你的荣耀。你不仅可以得那个荣耀，你也属那个荣耀，在那个荣耀里，你是荣耀的一部分。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可以享天父的荣耀，是天父要把我们也成为他荣耀的什么一部分，一部分，知道吧？
我们必须是 team player。
对，
我们必须在当中，
我们在当中，所以我们是与神同工。所以保罗一直强调一件事情，我是与神同工，因为我们在那一个团队里面。所以这边也是一样，我们要跟父神、跟耶稣同享荣耀，就是创世以前神自己的荣耀，所以我们就在这个里面。好，第十节，凡是我的都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并且我因他们得了荣耀。所以一个基督徒很要紧的，要让耶稣得荣耀，要让耶稣得荣耀。那么让耶稣得荣耀，是相信父与子合而为一，你相信神，从神所差来的，就是相信神。然后第十一节说，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所以圣经讲的荣耀是合一的荣耀，合而为一的荣耀。那很不幸的是，人从亚当开始就是个人， 然后一直到最近的这一个世纪以来，个人主义更加的兴盛。那么我要在这里，如果你读圣经会发现这个是违背圣经的，但我们人会认为这样才是对的，因为圣经要我们学的是什么？合一，是合一，圣经要我们合一，但我们 不容易学。神从创世纪开始就要我们学合一，所以他造的第一个关系是什么？夫妻关系，夫妻关系，对不对？那么做丈夫的要舍己，做妻子的要什么？顺服。所以一开始就叫我们学一个合一的功课。
为什么不反过来？
因为两个其实是一个，两个其实是一个。我刚才讲的舍己是要求什么？舍己是
对
内，顺服是什么？向外。所以神对丈夫讲，你更要要求你的什么？
舍己。
对妻子呢？顺服。因为妻子比丈夫舍己，天性。
啊，
我不是说例外，我说本性上上帝是这样造的，你们觉不觉得嘛？
因为这样，因为女生可以女
生孩
子比较，对不
对？
所以上帝的话，他的本意在那里。为什么？不是说妻子不要舍己，知道吗？因为你们已经怎样，你们很愿意舍己。那丈夫是什么？男的是这样，男的哈，他最难的，天天是挑那个最难的部分，知道吗？你要顺服，你要先舍己。难的是先难在什么？舍己。弟兄难处在舍己，姐妹的难处在顺服。那耶稣是又舍己又什么？顺服，对不对？耶稣是什么？不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什么？虚己。虚己这个字就是舍己，对不对？存心顺服以至于什么？死。所以不要有人都以为说因为人犯罪了，所以才要学习舍己跟顺服。我说不是，因为上帝期待我们舍己跟顺服。在创世纪第几章？第二章。犯罪在第几章？第三章。神本来就是让我们在关系上学习舍己跟什么？顺服。舍己跟顺服。所以我们用短暂的人生在这个关系中学习舍己跟顺服。
那你一个单身的人，
单身也有舍己啊。因为保罗讲到夫妻关系之后就讲到亲子关系啊，对不对？那单身的说没有儿女，至少有父母。然后接下来讲到主仆关系啊，主仆关系也要操练舍己跟什么？顺服啊。
你刚说圣经挑最难的，所以对弟兄是舍己，对姐妹是顺服。那顺服就是主动的去体贴，主动的嘛，不是听话嘛。是女生为什么这一块会比较难？感觉女生会主动的去照顾，就是女生真的这块比较难嘛，就是会去主动的想到另一半，或主动去
姐妹主动，但姐妹想取代。
哦，
对，姐妹想取代。
做久了会说，为什么我就是要顺服的那种？
对，
做
对姐妹想取代。他也不是真想篡位，
就是、想做
主，他就想要做主就是了哈。
受不了对方的蠢啊，愚蠢啊，没办法，就是那个捏，
这个，如果要讲对方的愚蠢哈，你要想想看，耶稣到地上来要受多少忍耐？
对啊，
我们每一个人所做的事，在他眼中哪一件你说？ 你可以这样说，对不对？
对啊，你哥不敢说，我帮你。
对不对？所以主在地上来，为什么要忍耐？因为就从他的智慧跟能力等等，他在看到我们这一群人实在是怎样。
他每天都想偷笑，可是都觉得很震惊。
哎，对不对？
那你跟我问很笨无聊的问题，那到底上帝把我们这样生出来，然后这样操练我们，又把我们欠缺，对不对？要么缺顺服，要么缺舍己，然后这样子操练我们，到底在？
哦，这个圣经很奇妙的啊，上帝给我们这些走过的以后呢，很奇特的是将来在天上，我们就把那些在我们身上的拦阻都除掉以后，我们好像很自然的就有这些东西了。好像就是用一个不是很成熟的例子，就是说你在这个预备考试的时候，然后你有然后考这个百般出错，对不对？模拟考一下好一下坏，各式各样都有。可是等到考完了换榜了，你考上了以后，过去的都怎样？对，过去虽然存在，可是已经怎样？不重要了。哦，你就在那个新开始里面。有一点像这样，就是说我们在地上有可能跌跌撞撞，各式各样都有，对不对？可是我们不是最后要从火中经过吗？那我们最后金银宝石都归我们了。为什么用金银宝石？因为启示录讲的那就是归我们的荣耀，其实是上帝的了，归在我们身上的。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女生要顺服，是主动的去体贴另一半，还是主动去告诉他们，就是怎么样对他们比较好，是这样吗？
也不一定告诉，告诉有用才告诉。
对，因为常常是这样，就是说我们可能想比较远，想比较细，
对。
然后我们主动的去跟他沟通好了。
不管你沟通也好，怎样都好，要紧的是你要知道对方要怎么样可以把它顶上来。
他不接起来，我们就眼睁睁的看着他去犯错
吗？有可能需要忍耐的时候。比如说亚伯拉罕跟撒拉讲我很怕他们把我杀了，对不对？那你就要当我妹妹啊。那撒拉只要怎样眼睁睁的看着。我不说我们一定可以把事情做得好，知道吗？不是这样，我讲的不是成功。如果你今天要告诉弟兄，帮助弟兄到最后是怎样好，那叫成功。成全不是，成全是我尽我的上帝给我的本分，我去做了，去帮助他，用心了，然后我就交给什么？交给神，这叫成全，这叫成全。不容易，因为现在的人，我说的现在的人讲平等，讲男女一样，对不对？可是圣经不是，圣经要我们学舍己跟什么顺服。为什么？因为这边讲合一，因为合一才有荣耀，记得合一才有荣耀。好，那我继续讲，好，那么我们在这一个得荣耀的过程呢，得荣耀的过程是什么？在十五节，十四节继续讲，你就会发现启示录的话在这里面，看到没有？我们不属世界，跟耶稣一样不属世界。十五节，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怎样成圣。所以我们讲启示录的时候有讲，一定要从巴比伦怎样出来，我们要自己分别为圣，知道吗？那怎么样分别为圣？就是用神的道使我们成圣。我们的分别用什么分别？用神的话做分别，用神的话做分别，就是说我今天为什么会这样抉择？因为我听神的话， 啊，记得哦，不是因为你持守道德哦，知道吗？因为道德常常会有一点点高高低低，知道吗？啊，你也不是你持守你心中的纯正，是因为我敬畏什么？神的话，上帝的话是这样说。嗯。
他说这个他不属这个世界，然后呢，他们说我们也不属这个世界。
不属这个世界。
那为什么不我们一生下来就天堂就好了？
对啊，这样子最好啊。
我们应该本来是啊，但是因为亚当犯了罪，所以我们就不在。
那亚当跟夏娃在伊甸园那个。
其实人只要跟神同在就是天堂啊，但是人没有办法永远跟神同在，除非人的生命可以有神儿子耶稣的生命。所以上帝可以把我们放在天堂，也可以给我们人这样的一个生命，但我们人的生命至终不会待太久，简单讲是这样，因为我们没有基督的生命，我们只有人的生命。所以圣经只是用一个历程让我们看见我们需要基督的生命，然后再让我们看见神使基督让我们有基督的生命。所以一个基督徒最好，保罗讲的，如果可以信了主就到主那里去，就怎样好的无比。嗯，但是为什么不叫我们马上去？因为在世上还有很多我们身边的人，所以为了他们我们要留下来。所以基督徒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我们今天在地上活是为了人，为了我们身边的人，知道吗？那为了我们身边的人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让他们跟我们同得福音，就这个目的而已。这个不是这个，就这个是最重要的目的。我们所行的一切就是为了让我们跟让我们身边的人跟我们同得福音，所以这就是我们留下来的目的。要不然我们就到主那里去啊。
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三位一体自由拥有的神，从他本来就是这样子，所以当他造人的时候，他想要让他造的人跟他同享那种生命的，就是生命那种因为三位一体在创世的时候，三位一体本来就存在，圣父、圣子、圣灵本来就存在，然后所以神在造人的时候，他本来就想要。这个人是跟圣子，假设是跟他的小孩，就是同有那种生命的荣耀。可是他在造的时候，他其实就已经知道，他造的这个是不会，除非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才可能。所以他在造的时候，他就已经知道，就知道，对不对？
对。
所以为了让我们得着这个生命的荣耀。所以就要经过这么多。
对啊，所以我们会经历什么？启示录告诉我们，第一个创造，有没有？第四章天上的荣耀创造来的。第二个救赎来的，对不对？第五章救赎。第三个第七章成全。好，我们生命一定是经过这个创造、救赎跟什么成全。这是启示录告诉我们，对不对？好，那今天做最后一章，我要跟大家讲，其实就在耶稣的祷告词里面，整个目的是为了将来的那一个荣耀可以同享荣耀。第二个，我们荣耀是耶稣要在我们身上得荣耀，荣耀。那我们要在使耶稣得荣耀，我们自己要从巴比伦出来，因为我们不属巴比伦。那我们怎么样从巴比伦出来？就是用真理使我们成为圣洁，就是神的道。所以我们基督徒为什么一直读上帝的话，就是不断的，因为你读上帝的话你会发现呢，有些话你以前读过了但不留下痕迹， 就你是读过了，但不在你心中做有作为，对不对？哦，可能你某些时候读的时候，哎，那些话就怎样，把你分别出来的，哦，你觉得那些话是对你说的，你觉得这些话对你是在生命中带来啊那个生命益处的。所以我们需要神的话使我们成圣。好，再来一个22节。22节说，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所以这个基督徒得了耶稣所给的荣耀，目的在做什么？合一，合一。所以我们基督徒在世上一直在见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跟基督合一。枝子连于葡萄树，就结出果子来。我们在主的话里面，我们就在主里面，对不对？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就在他里面，他也在我的什么里面。所以合一不是说你祷告说，主啊，我跟你合一，你就合一了，啊，不是这样。合一是什么？合一是你在神的什么话里面，在神的话里面。什么叫在神的话里面？就是你信上帝的那个话。今天你碰到一件事情，你跟上帝祷告了，上帝把话给你，那你信那个话，你就跟神跟基督怎样合一，合一。所以合一，我常讲，如果我们合一，比如说你今天，我们用一个实际的例子啊，你觉得跟你的配偶之间有一些张力，有一些过不去的，对不对？那么上帝说，你们做丈夫的要顺服，要舍己。那你在舍己里面，你就跟主怎样合一？你不在，你不舍己，就跟主是什么分开的？这叫合一。就是我因着信，在上帝给我的话的什么里面，嗯。所以这个就是合一。所以荣耀是我们可以，在跟父跟子再借着圣灵合而为一。好，好，24节，父啊，我在哪里，那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所以我们最后要在哪里？要看见荣耀，然后在那荣耀里。所以我们很快的读了一下耶稣的祷告，耶稣的祷告词就是耶稣告诉我们他真正的心愿是什么，就在约翰福音17章。所以你把17章跟我们所读过的启示录，你把它放在一起读，就很容易懂。神上主耶稣所期盼的是什么？期盼的是我们都跟当时的摩西一样，站在尼波山看应许之地，对不对？我们也跟以西结一样，站在至高的山上看上帝的要成全的荣耀。那最后我们跟约翰一样，这被圣灵带到那一个高大的山上看将来的荣耀。那我们在哪里？我们属那个荣耀，也在那个荣耀里。那个荣耀之城就是圣城耶路撒冷。所以他是用各样的荣耀，或者各样尊贵的宝石、珍珠、啊、黄金这些所怎样建构的。好，那么22章前面我们上次提过的，这当中又回到生命水跟生命树来，生命水跟生命树来。那生命水跟树是圣经用来彰显这个将来在、啊、新天新地里面、啊、生命的丰盛，生命的丰盛。因为水可以滋生万物，叫万物存活。那这个上次我们有讲以西结书，对不对？水流所到之处，万物都怎样活的。那么树就表明它可以结果子，让我们享受它的丰富。那么叶子为治病，不是说我们将来会生病，知道吗？我说过启示录是用现在的一个反述性的方式去讲将来的美好，所以前面讲不再有眼泪，不是说将来还有机会哭，知道吗？ 不是，只是用反述性的方式来陈述那个美好。所以这些都是告诉我们，整个生命神所供应的都是完备的，所以在那里不再有咒诅。咒诅是怎么来的？如果你读启示录第三章，咒诅是从罪来的，对不对？所以他就告诉我们不再犯罪了，知道吗？我们其实这是一个很独特的 很重要的观念。我们罪得赦免以后，我们不是回到老亚新这个过去亚当在伊甸园的生命，知道吗？因为过去亚当在伊甸园的生命还有可能怎样犯罪。我们归入主得着的不仅罪得赦免，并且得到什么？耶稣所给的什么？新生命，知道吗？所以那一个生命才是不犯罪的什么生命。所以有一些人会说，我在天堂会不会再犯罪？因为你已经得了一个耶稣的生命，是不会什么犯罪的生命，不是用你现在的生命，不是，是用那一个耶稣的生命。所以他不要再咒诅，因为我们不会再犯罪，不会再违背上帝的意思，我们只有顺从上帝的意思，只有相信上帝的意思，所以我们可以真正的侍奉他。侍奉就是真正的敬拜他，真正的敬拜他。然后我们见神的面，神的名在我们的额头上，我们是属他的，这是二十二章第四节。所以这里就讲不再有黑夜，所以用这些不在的意思呢，就是用它来表明我们不会再落入黑暗当中，不会再落入黑暗当中，因为主做我们的光，然后我们也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好，所以前面我们讲过了，我们基督徒是现在与主同死同复活同做王，对不对？那么我们现在做王实在不明显，知道吗？因为我们还在跌跌撞撞当中，但是将来在天上我们就永远做王，因为不再有这些肉体的瑕疵或者是肉体的干扰，不再有这些罪的事，我们就永远做王的。好，所以到第五节的时候他就讲完了，讲完新天新地了，知道吗？讲完了以后，第六节天使说这些话实在是真实可信的，也就是过去众先知上帝要他们所讲的都是讲这一件事。所以呢，就表示从过去众先知讲到未来的盼望，最终都讲到什么？这个新天新地，所以到这边都完成了。好，所以呢第七节，第七节主说看哪，我必快来，遵守这话的人是有福的。所以这时候约翰就非常开心，知道吗？为什么？因为原来在拔摩海岛上打石头，对不对？已经很老的还在受苦，教会在患难忍耐当中还在非常辛苦，那这时候圣经就讲到说，哇，主必快来，然后这些真实可信，然后他又看见天上的荣耀，你知道吗？他实在太开心了，所以他就要怎样他就很感谢这个天使，要给他拜一下，知道吗？天使说不，你不可以拜我，我跟你都是做什么仆人的，你要敬拜神，因为我只是传达上帝意识的天使，真正要敬拜的是神。所以第八节第九节只是用来表明约翰实在太开心了，知道吗？太开心了，因为一个人得到异象以后，如果不看到将来的盼望，会很忧伤，知道吗？这就是但以理，但以理看到的异象以后没有很开心哦。但以理看到异象以后他是吃不下饭，知道吗？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只看到前面的七印七号七晚的灾，我们就只是怎样忧愁，这样怎么办？这样怎么办？对不对？可是看到后面新天新地，就可以很开心了，因为知道我们可以走过，我们是已经得胜，我们已经在当中是满了盼望的。 所以到了这边以后啊，这个约翰啊，在当中非常的开心哈，好，非常的满足。第十节，这个天使对他说：“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因为日期近了。”好，十一节很有意思。不义的叫他不义，污秽的人就污秽，唯义的让他唯义，圣洁的叫他人就圣洁。这个在讲什么？这个在讲的，我上次有引但以理书十二章讲的，就是人听到上帝的话，也知道这些明确的神讲的意思以后，人不会改变什么，知道吗？我们是希望人会改变，对不对？但是约翰在这边领受到的跟但以理领受的一样，就是上帝说我可以把未来的事都讲清楚，但人不会改变。蒙拣选就是蒙拣选，不蒙拣选就怎样？不蒙拣选。这个要
跟蒙拣选的还是有可能跑掉，然后神不认识他吗？
不会，蒙拣选就蒙拣选。
所以那种有些基督徒，他一开始他有受洗，他也是很认，后来他整个就跑掉，甚至他成为佛教徒，他再也没有归回的，那也算蒙拣选。
因为耶稣讲过一句话，这人不生在世上倒好，这个人不生在世上倒比较好。讲谁？讲犹大，对不对？就说有一种的人呢，耶稣可以招他，耶稣可以立他做使徒，耶稣可以带他，耶稣可以不断的提醒他，可是最终是什么？最终是没有用的。所以耶稣说这种人不生在世上倒好，对不对？所以从我们人有限的眼光去看，我们不能够反过来说我是蒙拣选的。我们是从经历去证实我们蒙拣选。那我们怎么样经历证实我们蒙拣选要紧的记得，我们蒙拣选的人一定是神的话跟圣灵在我们身上是有功用的，有功效的。这个是帖撒罗尼迦前书讲的，帖撒罗尼迦前书我们可以再换一次，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第四节，第四节到第七节。
被神所爱的弟兄啊，我知道你是蒙拣选的，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证明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为人，并且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真道，就效法我们，也效法了主，甚至你们做了马其顿和雅该亚所有信徒之人的榜样。
所以我们可以看然后这个你可以看第九节，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报名我们是怎样进到你们那里，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又真又活的神。所以一个人蒙拣选，保罗说什么？保罗说所被神所爱的，我知道你们蒙拣选。他怎么知道的？因为神的话传到你们那里，你们借着圣灵，你们可以领受真道，而且欢欢喜喜的领受，对不对？而且你们愿意改变，离弃偶像归向神，服侍又真又活的神，而且在你们生命当中能够成为别人效法的榜样，意思就是他们可以活出什么？活出那个样式来，活出那个样式来。不一样，很多人受洗，受洗只是为了有他的目的而已，每一个人受洗都不一样，有些人真的是认罪悔改，有些人只是为了他某些好处而已。
犹大也有受洗，
对呀、
有
受洗啊。
就是我之前去一个教会在台南，然后刚好是 Michael Jackson死掉的那一年嘛， 然后那个教会开始批判哦，他们就说南湖先生他为什么不利用他是一个这么强必须传教去，他是他被他就是他就开始就对，就是他们就是有一个那个就是在那教会就传这个文啊。那我那时候就有点因为我那个就觉得说他给我们还蛮多的快乐，就是他知道很多英语啊。那不是你的看法呢？
我们不能站在审判的位置，好，要记得审判的位置是上帝耶稣站的位置，知道吗？
Okay.
那我们审判是什么？我们审判的法则是多给谁向谁多要，所以上帝给他多少，我们人只看到他成功的那一面，对不对？但他软弱那一面我们不知道，他痛苦的那一面我们不知道，这些是我们不知道的，所以我们不能够对一个人做一个判断，但是给我们一个提醒是什么？我们自己要去提醒上帝给我们多少。
那如果我们在教会中啊，遇到那种狂热分子怎么办？就是
狂热分子我们就要祷告啊，因为我们希望人不要出于自己的热心啊，因为出于自己的热心他的火只能怎样，对啊，烧完他就会把自己烧着了，因为那不是出于圣灵的火，因为出于圣灵的火不会是这样，我们希望人热心，但热心的另外一面两个要摆在一起，记不记得我们读老底家教会，主要我们热心还要悔改，所以热心一定要跟悔改怎样放在一起，不能用热心取代悔改，知道吗？
懂？也不能自以为
意，对不对？对啊，所以不能说我悔改的时候我用很热心来表现我悔改，这种只是用来什么补偿，那不一定悔改，知道吗？因为哪一天做累了他就怎样就垮了。所以我们再回到经文上来，我刚才要提的是不义的人就不义，污秽人就污秽，为什么要讲这个？就是说上帝可以把未来的事都给我们讲很清楚，但是讲很清楚也不会改变我们，知道吗？我们生命的现状，知道吗？我们生命的本相不会改。好，我讲第一个事实，创世纪第二章，上帝对亚当讲：“你吃的日必定死，知不知道后果？有没有改？
没有，
没有改，知道吗？所以有一些人说，上帝，你把以后的事都跟我讲，我就会受警惕，会吗？这一句话是这个财主讲的，对不对？财主说什么？亚伯拉罕啊，你要不要派个人回去告诉我的兄弟，免得他们也来这里受苦？”那亚伯拉罕说什么？上帝已经给摩西的话了，对不对？已经给了，所以已经给的，如果人不肯信，你再多讲也是什么？没有用。所以启示录有一个，圣经有一个很特别的，上帝给的话是我们将来要受审判的，我们提过，对不对？已经是完备的，已经完备了。人不能因为说我不知道将来怎样我不知道会这样，人不能这样跟上帝讲，上帝说人该知道的我已经怎样告诉你们，所以把这些预言告诉我们，但是呢，人的心有没有从这些神所给我们的话使我们产生一个对主的敬畏对主的相信，对主的依靠，对主的盼望，那这才是重要的，所以他这里就讲日期近了所以有些人说不义还不义义的还是义，那讲的也是白讲，不是，这个是对那些属神的人带来盼望，知道吗？但是对不属神的人他是没有改变的，了解吗？没有人。所以我们读神的话是这样如果你想知道你会得着，如果你只是说我今天应该读经我就读个经那你就真的就读个经就过去了，知道吗？因为它不会留下痕迹的所以我们 啊，要讲，然后再来讲一次，第七节讲看哪，我必再来；十二节再讲一次，看哪，我必再来。啊，然后后面又再讲一次，我必再来。所以启示录一直在讲一件事情，就是主必怎样再来。好，那么如果主必再来的话，我们要怎样？预备好，记得哦。耶稣，主耶稣在福音书里面讲的一件重要最后面要讲的话就是，你们要预备好，因为我必再来，所以你们要预备好。好，我们要预备好。那什么时候我们预备好？
哎，
我们预备好不是我们在多做什么，知道吗？我们只是守住什么我们有的。好，不是我们说哎呀，我预备好是我这个没预备那个没预备啊，还要做这个我还要做那个啊，不是这样哦。不是，预备好的意思就是我保守自己在主的什么话里面，我就是预备好的人，预备好的人。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赏罚在我，十二节，我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那么个人所行的就是信跟不信，你到底，我们到底信不信神的话。十三节，回到最初讲的，我是始，我是终，我是首先，是末后，我是阿尔法，我是 Omega， 一样主再讲一次，他是全能的，全权的，统管万有的，也是掌管从亘古到永远的。好，十四节跟十五节讲，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所以预备好就是洗净衣服，自己衣服就保守自己在主的义里面的有福了。那么他们可以到生命树那里，也可以进救恩的城。城外有那些犬类行邪术、淫乱、杀人、拜偶像，这些又回到这一节，就是前面讲的胆怯不信可证。那我说过了，这一节是对信徒讲的话，信徒讲的话，一个信徒不要是一个犬类，知道吗？再复习一下，犬是一个犹太人用来讲，在他们当中本来是针对外邦人讲，因为外邦人是人，犹太人也是人，但是一个是被上帝分别出来洁净的人，一个是不洁净的人，对不对？那么犹太人后来用这一个话来讲那些什么，表面是犹太人，但不是真犹太人的。所以耶稣讲的这个话就是什么，不要把什么圣物丢给狗，也不要把珍珠丢给猪，对不对？狗跟猪就是犹太人用来讲他们当中的怎样假犹太人，对基督徒来讲就是信徒当中的假信徒。
你告诉犹太人之间会很严谨的去分辨说你到底有没有遵守圣经旧约的。
所以对，所以犹太人他们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不洁净的人，他然后也不肯洁净，不肯照律法洁净，他就会觉得说他像狗或像猪。
当面指责还是心里默默就是分类了，
我不知道有没有因为我想过嘛，狗跟猪就是用它来比喻狗像羊，对不对？但是脚不分蹄，然后猪像牛，对不对？但是它不反刍，用这个来表达。所以用这个来讲到有一些，这要记得哦。所以保罗也用这个犬类讲他自己哦的同胞哦，这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二节。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二节是保罗第一自己用这个话来讲基督徒哦，不是讲基督，讲他的同胞，说自己是基督徒。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二节，你看他这样讲什么？弟兄们，我还有话对你们说，对不对？应当防备犬类，防备作恶的，防备妄自行歌的。这讲同一种人，知道吧？因为犹太人写东西喜欢用三种描述，犬类就是作恶的，就是什么妄自行歌的，对不对？行歌礼的。所以他在讲谁？讲他们自己犹太人哦。而这些人为什么要防备？因为他们认为他们是犹太人又是基督徒，知道吗？ 然后他们强盗行割礼，保罗说这样的是狗。那犹太人知道，当时读的人也知道为什么保罗称他们是狗，因为这就是假的，假的，因为他们想靠肉体。那保罗后面讲得很清楚了，如果要靠肉体，我比任何人都行，对不对？我比任何人都行，我比任何人都努力。好，所以一个基督徒要当心的，我们再回到启示录，启示录一直提醒我们，一提醒我们，那么我们真的唯独靠信心，不，如果不是唯独靠信心，我们很容易就又偏行为了，知道吗？又偏行为，我们又落入什么罪的捆绑。所以这里讲不要，要防备这些，防备行邪术的。所以我一直讲不要去碰那些，不要去碰那些卜卦占卜有的没的，知道吗？那些啊，从我们的记忆中把它怎样涂抹掉，因为那没有好处，因为那会让我们不信，让我们不信，知道吗？
不信是 unfortunate 那个不信，还是 unbelievable？
就是让我们的信心做搅扰。比如说我碰到有一个人，他就跟我说啊，有一个大师跟我说我一定要改名才可以，对不对？没有人跟他讲过要改名，他从来没有困扰。来了一个什么大师说要改名，他从此怎样一天到晚在想他要改什么名。其实很简单，大师的意思是说你给我钱我就帮你改名，你就飞黄腾达。一样，你可以读这些东西，你去明白古代的人因为不知道这些道理，他们用什么方式去解释，但是记得他们只是想要解释，我们的解释呢，有一些可以进步，有些不能进步。科学的解释为什么我们很看重？自然科学它可以进步，所谓进步就是说我知道过去错了我就不要，对不对？以前我们错了很多东西哦。我们以前错很多东西，以前我们错了很多啊。比如说二十世纪初我们错的是什么？我们认为真空里面都是以太啊，因为没有以太，我们认为波不能传递啊，对不对？
太难了，
不是。
你这例子比较好，
你说地球以前是平的啦。
对啊，对，也可以啦。就更老一点的例子，就是以前的人认为地球是平的，对不对？那科学发现圆的，我们就可以认错嘛。我们认错，对不对？所以自然科学的好处是它告诉我们现在认为是对的，然后以后错呢我们就怎样改呀、啊。所以这样的科学我们可以接受，知道吧？但是呢，有些东西我们认为它不会错，其实它是有错的，我们不能改。我们对古代的有很多东西，占卜这种，它有错我们不能改。其实有错可以改，我们却把它当成像圣经一样，这是不可以的，不可以。那以前的人占卜是怎么来的？占卜是一个用现在人的讲法，就是统计学嘛。统计学就是说，以前的人他觉得只有这个皇帝有这样的本事，就是养一批人，对不对？每天烧龟壳，烧出来花纹，然后再看今天发生的事，然后做记录，然后做统计啊。统计以后，他就找一套理论来解释啊。
其实
它是这样的，某种程度呢，它是有一些大法则，但不绝对，不绝对，不绝对。比如说，你看到今天天气很阴，然后最后你每次统计发现它会下雨，对不对？那你就说，今天卜卦出来会下雨，那有什么卜卦会下雨？你看天气就知道会不会下雨了。
假如有一群人的话，他尝试呢，在这世界上立那个所谓跟圣经比较接近的这种新天先地的话，那他这个是违背上帝。
你做一个不可能的事，然后你说我要做的跟这个很像，那你不是你要在做什么？因为圣经已经讲了，人根本的问题是什么？罪人的问题呀、啊。那我们人只是想说，我要怎么做可以变他变成乌托邦？
你看那个美国，
哎，这样了解吗？
那种邪教，那就是有的就是好像要仿天天经，结果做出来根本就是。
比如说马克思是犹太人呐、
啊，
对不对？他希望的是什么？如果能够有共产，那大家都每个人都各取所需，各尽所能，这个话当然可以讲嘛，对不对？不要说别人，从你家里开始，你跟你两个小孩说，我们家以后大家各取所需，各尽所能，结果会怎样？不要说太多人，就家里四个人就可以。哎，所以我们的问题不是。我在讲，你们去想，圣经一直告诉我们，不是什么，你要怎么做怎么做，知道吗？啊、哦，而是我们的什么本相，我们人的问题就生命的问题，生命的问题没有改，我们只是想把外面的衣服再怎么样打扮是没有用的。哎，
摩门教徒他们不是尝试呢在做这种类似的事情，
没有用啊，因为人只能用这样的一个外表的形象来说啊，我们很好啊，嗯，那事实上没有用，圣经讲没有用，
而且他们很多理论是
违背圣经的，对啊，没有用啊，所以像这些到最后人在上帝面前讲，对不对？我们讲过啊，人可以做得很好啊，马太福音第七章，这些人可以跟耶稣讲，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赶鬼行异能吗？对啊，做得很好吧，传道赶鬼还要怎样行异能哦，嗯，那耶稣讲一句话，我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什么，下面那一节就严重了，作恶的人，有没有？耶稣有没有说你们做得很好？没有，耶稣说你们是作恶，是传道错吗？赶鬼错吗？行异能错吗？都不是，是他们的生命的本质是错的。嗯，所以他们做的这些事没有带出好的，只在当中把人带到错误的地方去。所以耶稣讲的很严重的话，你们这些作恶的人哦。耶稣没有说你们做得不够好，不是不够好啊，是作恶。好，我们再读最后第六节，十六节，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将这些事向你们证明，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晨星啊。这一节告诉我们，主差他的使者借着启示录向我们证明，启示录不是讲预言，是讲证明哦。证明的意思就是一直是上帝的话，就是我说的一定会什么，会成就，一定会成就。好，那我们就回想一下啊，启示录我们读到这边的时候，要结束之前呢，你回想一下启示录从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我讲过了，启示录一二三章是主耶稣要写信给众教会，知道吗？好，那么给众教会的时候，要我们知道耶稣是谁。好，他是始，他是终，对不对？他是那一个啊，口中出来一把利剑，啊，他是至圣洁、至公义的，执掌审判权柄的主。啊，然后从那一段开始，他写的信给教会的时候，我们从第二章、第三章，我们知道这个是在拔摩海岛上看教会，看教会。好，看教会从哪里开始？从初代教会一直看到现在，也看到将来。教会在哪里？教会在基督的国度，这是患难跟忍耐的国度里。哦，所以我们知道真教会是一定有两个特质，患难跟什么？忍耐。患难跟忍耐，如果这世界不给我们患难， 好，如果这世界不给我们逼迫，教会就很危险的，知道吗？所以历史当中就是事实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如果教会一直在逼迫中，教会就很怎样，很坚定，教会日子太好过的就怎样，很危险，很危险。然后接下来七个教会他告诉我们，主耶稣要的就是得胜的，得胜的，得胜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持守信仰的人，持守信仰的人。所以我们从启示录告诉我们，耶稣跟我们讲的啊，向我们讲的话就是我们要持守住什么信仰啊，无论逼迫来的，无论是各种异端来的，我们要持守住我们的信仰，不要跟世界妥协啊，也要从巴比伦出来啊，不要落入世界的潮流当中。那么第四章开始，约翰被带到天上来看啊，看看教会，知道吗？啊，看教会。所以约翰在天上看教会的时候是看两个面，一个是天上的面，一个是地上的光景。在天上的我们看到的是宝座前的敬拜，在宝座前所得着的主同在的美好，那一个美好的一切的情境都连接到新天新地，对不对？有没有看到连接到新天新地？因为在第四章开始，只要讲宝座前的情境都跟新天新地是连结的。为什么？第四章讲我们就在那里敬拜，对不对？第五章讲那么呢， 有各族各方各民的人都一起来敬拜，有没有？一起来侍奉，有没有连结到新天新地？有。然后呢，所有的第七章，那么无数的人都站在宝座前啊，大声喊救恩归坐宝座的跟归羔羊。然后呢，这些人从哪里来？大患当中出来，用身穿白衣，因为把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怎样洗净了。他们不再饥不再渴，羔羊必牧养他们直到永远。这是不是新天新地？对，没错吧。所以你可以看到天上看到的告诉我们，其实新天新地已经在什么，在我们属天的生命上了，知道吗？属天的生命上。然后另外一个让我们看到在地上所遭遇到的，知道吗？地上所遭遇到的是什么？第一个是印，那四个一组，一二三四印，一二三四号，一二三四晚，对不对？印告诉我们就是我们所生存的地方，为的信我们人都在那一个，所有的人都在上帝的一个审判的情境当中，或者不要用审判，用上帝的愤怒比较好。所以人一直在上帝的愤怒底下，所以有什么饥荒、战争、瘟疫啊，饥荒、战争、瘟疫，还有那些天然灾害，那这些都一直在，对不对？然后还有一样，印讲完了再讲号加重了，有没有？再讲晚怎样更重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的一个事实就是这样，就是我们人所生存的情境从初代教会一直到现在，有没有这样？我们遭受到的战争，如果你从死的人遭受死的人这些去算，其实现在以现在乌克兰战争为例的话，死多少人？几十万？应该没那么多，
就是老百姓
加起来。那如果我们把这个跟一百年前的战争比，差多少？
少很多。
对，少很多。但是对我们的压力呢，如果一百年前在中国发生的战争，你在乌克兰会怎样？
没影响。
没影响，对不对？可是今天乌克兰战争，我们呢？对，我们买面包啊，买小麦，我们就很受影响。以前的瘟疫死的人还多不多？你看那个西班牙大流行的时候，那时候死了千万人，对不对？ 可是我们在中国呢，没听说过。那现在呢？现在其实人没有死那么多，可是我们感受到那个什么压力，我们所遭受的影响，知道吧？所以启示录告诉我们，从印到号到晚，第一个一到四印就是讲我们整个生存的情境里面，那一种神的愤怒在当中越来越明显，知道吧？但是六五六印、五六号、五六晚，就告诉我们是灵界的事了。在灵界会是怎样？灵界的话，我们会看见那个我们心灵上所受的压迫力，也越来越可怕。记得，心灵上所受的压迫力越来越可怕，知道吧？五六印呢，只有地上的一些权势。君王啊，将军啊，这些人，对不对？五六印啊，对。然后，但是到号跟晚了以后，你就发现什么？那个在我们身上的那个压迫力，来自各式各样。所以针对的都是针对跟要破坏我们的信仰，知道吗？就是这些的撒旦的这些作为，就是要用他的地兽、海兽跟地兽来怎样，让人不要认识神，让人不要依靠神。所以从天上我们看见，撒旦已经在天上没有位置，气愤愤的到地上来，对不对？然后过去2000年来，他只有变本加厉，没有缩小，知道吗？所以过去的兽，从但以理看到的啊，三只兽到第四只兽，对不对？那第四只兽就是约翰看到的从海中上来的兽，那这个兽就代表所有的全部啊，撒旦的国度跟神在那边怎样相争了。所以我们就不再讲其他的兽了，其实就是这一只海兽，然后接下来就是地兽。所以我们人就一直活在了这个整个啊撒旦所在当中所运行的情境中。那么这些里面不断的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基督徒要怎样忍耐，要忍耐，要坚持信仰，坚持信仰。因为不断的在当中啊，你要敬虔度日，你总是在当中会受逼迫。所以在这边呢，然后到这边完了，接下来告诉我们教会是在旷野，对不对？教会是在旷野。那旷野是什么？上帝会养活我们，但是呢，龙要吞灭我们，对不对？所以我们就仍然在这个旷野当中。那我们看到的旷野是什么？旷野告诉我们，我们是在世界的国度，大巴比伦的国度底下，但我们人要从这个城中怎样把自己分别出来。所以我们基督徒一直在做一件事情，就是要把自己从这世界中怎样分别出来。然后到最后我们在至高的山上看到天上来的荣耀，那我们是属荣耀的。那我今天特别读约翰福音17章，就是要跟大家讲，是耶稣把他的荣耀怎样赐给我们。所以基督徒是一个有神荣耀的人，我们是属荣耀的一部分，属荣耀。那属荣耀的一部分，所以我们要让自己能够持守住。所以启示录的写法就是要洗净自己的衣服，保持自己的洁净。所以16节讲，这就是神给我们证明的事，我们既然是属他的，他拯救我们必成全我们，我们就守住自己，因为他是大卫的根，大卫的根。大卫讲的是神在大卫身上给的大卫之约，他必来牧养我们直到永远，也是大卫的后裔，从当中告诉我们他怎么样来到这世上，成为那个应许， 啊，成为那一个代替我们啊，赎出我们罪的那一位。还有他是将来的明亮的晨星，明亮的晨星讲的就是在黑暗的当中我们看到未来盼望的那一个光，一个光就是在黑暗当中我们看到早晨的那一颗啊最明亮的星，告诉我们他就是我们的盼望。好，最后主的呼吁就是圣灵跟心腹都说来，听见的人说来，口渴的都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的取生命的水。所以这里告诉我们神的心意就是希望啊人愿意听，愿意听，愿意来信他，只要愿意就可以。所以啊，这里就告诉我们就是神的恩已经在那里，只要我们愿意去信就可以。好，十八节最后警告的话啊，这书上啊听见做见证啊，那么呢啊的人不要再加什么，不要加什么，知道吗？啊，启示录告诉我们这些就是这些，不要在里面再增添什么出来。第二个，也不要想要删去什么，也不能删去什么，我们就是这样，我们就是原原本本的把启示录的话，我们就照着听，照着啊在当中信，那如果有人删的话，我就这个很有意思哦。神说：“我必从这书上的生命树跟圣城删去他的分。”哇，那很严重啊！所以解启示录蛮危险的。该讲的都要讲，对不对？不能删，也不能增添，蛮危险的。好，其实他就是要我们在意上帝说过的话，因为启示录是耶稣的心，因为他写的信，写信人的心，对不对？他的心声。好，二十节再讲证明这事的，就说我必再来。那约翰就说：“主啊，我愿你来。”所以我们也基督徒也是这样，读起完启示录就是讲：“主啊，我愿你来。”主的恩惠常跟我们同在。好，所以我们读完启示录，我希望我们知道，我们要知道啊，我们的结局，也要知道世界的结局，知道吧？他都告诉我们结局会是什么。所以我们第一个很重要，要明白结局，是实实在在的结局啊。不是一个想象的，所以现在啊，过去有一些欧美的解经家说啊，启示录审判只是上帝用来警告人的，啊吓吓人的。你看读圣经会读到吓吓人，这个我就觉得啊，就是人还是想要满足人，知道吧？不是，启示录告诉我们结局就是这样。第二个啊。从这里让我们知道有一些异端就是从这边偏出去的，知道吧？你要防止，圣经告诉我们就是这样，上帝就是要我们从巴比伦出来，因为我们是扛抬耶和华器皿的人，对不对，我们就要把自己分别，启示录没有改变上帝的，没有让我们有，神的圣洁就是圣洁，所以要防备异端。从第二章第三章讲有没有要防备，告诉我们尼哥拉一党的有没有巴兰的教训，也许别的教训，这就说是异端，基督徒就要防备，不要跟世界妥协，不要跟，在当中，有这个把神的话，做了一个改变，这些都不行的。神的话就是神的话。
对启示录来讲，内容我自己做删减很危险，可是读了之后误解也是很危险。
对啊，所以读启示录，不要忘了，第一章第三节说什么？圣经说念就好，知道吗？念在书上，然后还要听见又遵守，知道吗？你听见了你要遵守，念听见遵守，这样就很安全，知道。然后 也让我们知道谁在掌管历史，知道吗？哦，我们人都会觉得为这些世界忧心，为什么忧心？但是要记得，当我们读完启示录，知道谁在掌管，哦，我们知道谁在掌管，所以让我们可以安心，哦，安心。然后读启示录也让我们知道上帝的心意是什么，哦，我们留在世上，留在世上，我们就是要使人与我们同得这福音，哦，就是我们留在世上的目的。我们是主的见证，然后呢，啊，不断的提醒我们，哦，启示录一直提醒我们，啊，我们就是保守主所赐给我们的，哦，那么我们在当中，啊，在当中总是会有一些艰难，总是会有一些啊，这个让我们觉得困难困乏的，哦，但是我们在当中知道主一直扶持我们，哦，所以记得读启示录就是让我们有智慧的心，不要被迷惑，知道吗？哦，有智慧的心不要被迷惑，哦，比如说我们读海兽的时候，我就讲了海兽形状像羔羊，说话像什么？龙，对不对？所以他就提醒我们，哦，你不要被外面看起来像羔羊就被骗了，你要看它的内容是什么。所以启示录就是让我们有属天的智慧，不要被这些世上的这些似是而非的东西迷惑掉，嗯，神的话一直不变的，哦，那如果你用启示录去回想教会两千年的历史，你就会发现到人一直想要活就会想要靠自己，对不对？哦，比如说天主教，他就觉得你应该认罪悔改，他就觉得认罪悔改又犯罪，这样不行，所以你应该回去做什么啊？做什么不行，你要该去再多加做什么，有没有？人都会想要用很多东西来表明我是什么，我是悔改的，对不对？那弄到最后就变成什么？就行为啊，人就还是会慢慢偏离掉了。原因就是如果你活在逼迫当中，应当感谢神，知道吗？嗯，如果你觉得家里人都还没有信主，只有你是基督徒，你要感谢神，因为他们至少让你行为怎样啊，总是在当中看你，对不对？啊，你总是被哎呀，所以我们在一个困难的情境中，我们就感谢神，因为他总是让我们在当中不断的被提醒，不断的被熬炼。
你跟我有一个问题，但是跟启示录有点没关系。启示录要说城外有那些犬类，然后你刚说那个飞蝇也有提到犬类，然后我就想到士师记有一个戒狼，第七章的第五节，那个耶和华对基甸说：“凡用舌头舔水像狗舔的，要使他单站在一处。”就是耶和华对基甸讲，是说舔水像狗，狗就是犬类嘛，像狗舔的。然后到最后，因为这段我有点看不懂，到最后那个用。耶和华对基甸说：“我要用这舔水的300人拯救你们。”所以是用像狗一样舔水的那300人。
这个部分呢，上帝在这里不是说他们像狗，是说他们喝水的样子像狗。
所以跟犬类跟狗
没关系，他只是说啊，他们到那边的时候喝水的时候啊，有些人呢啊，很结果看到口。很口渴，就好像很快要满足自己，啊，然后就跪下来喝啊。有些人只是啊，先解渴一下，
就是捧起来这样。
对对，捧起来，简直简单喝一下。所以上帝说，哎，就那300个就好。
哦，因为我想说，上帝对他们的形容词是狗，好像太狗，结果竟然又选那些。
没有，那只是样子，哎，喝水的样子，哎。
这样子的想象是正确的吗？这样的意思是说，到底有没有那个
没有那样的尘啊，因为启示录它用要用象征性的语法来告诉我们那个荣耀啊，但是我们读的时候就会把它化成一个尘来想象，哎，但是我通常不喜欢，我个人呐、啊，我个人不喜欢这样想象，因为啊那样会约束我们的情境，嗯，他不是要我们这样想象。
很多给小孩的图片，两到新天新地都会有一个成。
给小孩的话还好，因为他长大就忘记了。嗯、成人不要再回到那里。
那刚刚提到的那个红尘方式啊，我一直其实没有很理解，那个上帝用这个方式，他的他的原因是什么？是说那样子的人比较少，其实只是为了要比较少的人，
比较少的人。对，
所以其实跟这个方式好不好是没有
没有关系。上帝啊，上帝做事情很有意思。我上次讲过，你跟他要两个印证，他就给你砍两次了。因为多给谁就像谁什么都要。你本来有32000人哦，声势浩大，对不对？你跟我求两个印证，所以我一次就先给你砍掉多少？20000人，然后再一次。就剩300人，那如果你是机电，你会说什么？你本来有32000人，现在只剩下300人，你要说什么？嗯，早知道不求啊。我们
对，那其实我们在这个信仰里，就是跟上帝的关系，又有像父亲跟儿女，又有像主仆，然后又有像丈夫跟妻子。那我看启示录好像比较多用的就是婚姻的丈夫跟妻子
啊，他是讲丈夫跟妻子，一般就是讲那个关系，生命的连结啊。生命的连结，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有一种连结像父子，一种连结像夫妻，都用这个来代表，代表啊我们啊关系的亲密度跟丰富。
我以为那个亚伯拉罕他是朋友，做什么事情？
对，耶稣也讲啊，耶稣说：“我看，哎，我从今以后，我称你们为我的朋友啊。”那耶稣称朋友的。啊，你要看在哪一个书哦？约翰是好的哦。如果是马太呢？马太被称为朋友就麻烦大了。你要不然你看一下马太，马太，如果你看耶稣讲朋友的时候，啊，问题就很大了。就是当写作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们要看他写作的对象。啊，我知道了，那个葡萄园的比喻。葡萄园的比喻，你们看一下马太20:13。所以读圣经有些时候，你要知道耶稣讲的朋友是什么意思，嗯，然后你再看啊，马太福音26:50，看到没？好，那你再看马太福音20:13是葡萄园，对不对？你本来是仆人，是不是？但耶稣说朋友。其实意思就是什么？如果我们忘记我们是仆人，忘记自己是仆人，把自己抬高了，很危险，对不对？了解吗？你忘了耶稣是你的主，哦，这是葡萄园，我们忘了耶稣是我们的主。接下来，王邀请我们去吃饭，结果我们不穿礼服，王就说，王说什么？他称你为朋友，知道吗？你忘了你是什么？你说啊，我是你的朋友啊，那，啊，你是我的朋友，你怎么不尊重我？对不对？今天你朋友娶媳妇的，结果你穿个凉鞋，穿个短裤，穿个 T 恤，去会怎样？不尊重啊，所以他就说朋友，哎，然后最后称谁是朋友？犹大，嗯，你忘了我是你的主， 所以不是说耶稣看我们是朋友，我说了你要看上下文哦。那约翰确实，约翰福音主确实称我们是朋友，是提醒我们啊，我们不要担心，我们不要害怕，我们不要以为主要做的事我们都不知道啊，我们确实是他的朋友，他会告诉我们啊，不再是仆人。所以哎，请说。
这个圣经的话它是很写，那它的重要性都一样吗？还是有些
神的道才是它的重要性，不是这个人的重要性。这个人的重要性是他能不能有这个生命写这个道，这是他的重要性。
但他不同人写的话，那他们的观点啊、角度和这些都是一致的吗？还是会有？
每个人观点都不一样，但不会出差错，因为都是圣灵感动他们写的。因为我们前面启示录有讲啊，众先知得到的灵是为耶稣做见证的，所以有人是从这个面向看，有人从那个面向看，但是你不管怎么现在看，那个主体是对，都一样的。
可是我自己读的感觉就不一样，看保罗写跟其他人写的话就不差。
不一样是因为他站在不同的位置。比如说你今天去爬山，你到山脚下看，你在山脚下描述，对不对？你爬到中间，你在中间描述；你爬到山顶，在山顶描述。那你不能说这三个人讲不一样，就是他们是在不同的位置上看。
那能不能说是境界不一样？
不能，因为他没有什么境界不一样，他就是在讲神的道。
我觉得保罗是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有学问的人，所以他写出来的东西就是因为他的文笔很好嘛。那彼得就不是啊，然后但是他们讲的东西都是一样的东西，可能神借着他们写出来的东西，我们看起来是因为文笔不一样，就是可能保罗是学问大，所以文笔不一样，但是都是一样的，会觉得保罗写的东西，因为他因为我们是知识分子，所以可以觉得保罗写的东西跟康有点，但是可能别人会觉得保罗东西好深，但是可能对一个知识度不高的讲，他觉得彼得讲的话他就非
常
的，我觉得那是因为每个人的那个 gift 不一样，所以你觉得好像是有自己卖化妆品跟阿皮婆卖化妆品。对呀，对呀，对呀，对呀，所以就不一样，所以其实都是一样的化妆品，
他自己就主力是说，他同样产品一个请林志颖的一个案子给阿皮婆代言，然后看哪个卖得好啊。同样一支口红这样比才对啊，你要
因为对象不一样啊，
对啊，
对不对？今天可以去看阿皮婆的人，跟可以去看林志颖的人，应该不同一批人了、我猜想了、就是你的对象会不太一样啊。但是我们读圣经是。我们从不同人上帝赋予他们这样的一个感动写下来，我们就去想。所以接下来我就下个礼拜我们传道同工要退休会，所以下个礼拜我们停一次然后再一次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讲传道书好了。传道书那
想传道书
怎样？你想听什么？比如说传道书，你如果其他人写传道书就没有说服力，知道吗？你其他人要写传道书，我们讲传道书的时候你去想，你要写传道书，你写的人家觉得你没有说服力为什么？因为你没有经历，对不对？你说哎呀，财产那么多有什么用？然后说你又不是比尔盖茨，对不对？你说智慧那么高有什么用？那你每次念书都是哩哩啦啦，对不对？所以你不能讲这些没有用，可能你讲的也是对，可是怎样？我在说没有什么说服力。如果你今天天下的山珍海味都吃完了，你吃这一道菜说这个不怎么样，对不对？人家说好的你没吃过啊。传道书有这个特点哦，所罗门可以写，其他人怎样？我们没有那么多说服力写，知道吗？
我想问，
就是还在，然后不晓得我们这样对朋友的定义应该是怎么样。就是说像我就知道我在教会的弟兄姐妹是家人，那我在公司上班是同事，但是其实就是有些时候你就说这是我朋友，就是你听到有人这么说的时候，你就说对朋友的定义好像有点松散还是怎么样。就是对于朋友这件事我们需要怎么定义的？
我们一般的定义是以世人的标准定义，就因为我们讲话要对方听得懂，不会误解，那我们就用他理解的方式去定义。
因为就是现在跟属世界都很多就是
有啊，现在有一些我们知道它是一个比较夸张性的表达，对不对？比如说你到市场去，他一定喊你帅哥啊，那旁边那个一定都是美女啊，对啊，你到市场现在大概都是这样喊啊。所以通常就是我说过了，就要世人的标准，因为我们讲的是世界上的人听得懂的话。
所以我们其实不需要很看
重。我们就是讲的是大家听得懂就好，对不对？比如说30年前我们在市场买菜的一定会叫什么叔叔阿姨啊，对不对？以前的人是觉得人家称你是叔叔是一个什么
尊敬
啊，称你是阿姨也是一个尊敬。你现在被叫阿姨，他想你又没有，我又没有大你几岁，还叫我阿姨，那马上火大了，对不对？就时代会不一样，所以你这个用词本身是，所以以前的人在外面，40-50年前，如果我们在外面看到一个人啊，想要好一点说话啊，以前的台湾人怎么讲？这个什么叔叔啊，这个就位下面阿姐，好。其实他的意思是说，他的意思就是尊称你，他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用一个开场白，知道吗？
就这个问题应该是，有时候有人会说，那个某某人说你朋友，跟你很好，
对。
然后可是你心里在想说，那个人的品性不好，我不想承认我是他朋友，我只能说，哦，对，我看过他，我认识他。但是就是他说他是你朋友的时候，你就是会怀疑一下，接下来要怎么办？
好，
对，那个状态是这样。
有些时候他下面才会讲出他为什么这样说的用意嘛，对不对？那如果我们希望他在表达他用意之前就给他挡一下，那我们就说哦，这个人我认识但不熟，好，那就不会。先表明一下，你不要想说我会对你怎么样。
因为我遇到的问题是我发现男生好像都看朋友很重，那我就想说到底他们是怎么定义这件事的。
那你漏掉一个字啊，好朋友跟朋友，加一个好字的话，
所以我们一般说话我们就以对方普通人普通大家认定的就好，那话语我刚才讲也有时代性，所以我刚才讲，但马太在写朋友的时候，你就要看上下文，他要表达什么，所以圣经我们都是要看一下上下文，知道他的情境在表达是什么。
一个问题就是，以前我在读过启示的时候，就是讲到那个刺青的问题，然后就是我有的是一个慕道友，他也不算真正的信主，他就是有时候听过一些人都在传福音，然后他就觉得有些话他也觉得很棒，然后他因为年轻人嘛，现在很爱刻就是刺青，然后他就去刺了一个十字架在他的身上。然后之前上次那个去台中那个外国护士叫什么，对贝贝，他也是上台讲到的时候，然后他的手上有刺青，然后我女儿就问说，基督徒不是不能刺青吗？但是被你刺青了，他是牧师，这个我们要怎么样看？假设一个基督徒，他对圣经不是很熟，但是他就觉得，他想要表达他的信仰，然后，但是特别是年轻人，他就去刺青，就刺一个十字架，就什么什么，然后但是像被他也有刺青，那我们怎么去看这件事情？
所以我说我们一般看一些事情，有些时候是看当代人或当事人的想法， 而不把我们的想法附加上去。那我们为什么做为什么不做，有我们的立场跟解释。那有一些人他可能没有看到这个，或者他 有一种其他的解释。
所以神在审判的时候，就是在最后其实不会去看这个东西，
不会看这个东西。其实我们上帝最看重是我们对他的信，我们对他的信。比如有些人说啊，我要这样表明我的信，好了，那你最后上帝不会因为你有磕那个十字架就说哦，你对我信得很好，不会这样。
所以就说就算是一个不信主的人，他也没有听过福音，就是他的一生当中，假设他这么就是这么的没有机会听到福音，然后他知道有各式各样的刺青，但是呢他不管是刺什么，到最后神以他的良心来判断的时候，也不会因为他刺了龙然后就怎样，也不会因为他刺了什么什么什么东西不够啊，但是他吃咒语就不行，对不对？就是吃咒语的话，就是有些人会
他，因为他去做这些事情，一定有他本意的信。啊，如果他本意的信里面是让神愤怒的，就麻烦了。
哦，就是他吃这个事情的时候的心，不是让神愤怒的那个。
对，如果一个人真的他都没有听过福音，但保罗在罗马书第二章告诉我们，上帝造人的时候。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也显明在人心里，知道吗？这一节很重哦。这一节意思就是说，一个人不能到上帝面前说我对你都完全不知道，上帝说你该知道我都给你了。这个圣经的意思是这样，你该知道了，上帝已经怎样都给你了，那你要根据我今天审判你，就是根据我已经给你的那个部分来怎样审判你。
因为有些人写启示录，他说，哦，撒旦会叫人家去吃青，然后呢，所以你吃了青，就好像你是属于撒旦。
所以我说了那个不是那个要有智慧的心去分辨呐。如果这样子，撒旦就被认出来，那这撒旦也不太聪明了，对不对？其实撒旦一直要在这个世上，就是一直用各式各样的方式啊。他用各样的方式要人表明去属他的嘛。
那个穿耳洞也是一直蛮困扰我的，就是旧约的时候是说穿耳洞是你是民族的象征，对，然后就是你要做他的奴仆就在耳朵上打个洞，对。那现在新约不是这样解的，可是有时候你在看人家穿耳洞，就很小心。
有些年轻的弟兄，因为我认识一个弟兄，他是他们全家是很好的基督徒，但是他因为他可能走演艺圈，然后他可能也不觉得那个，所以他有去穿耳洞。对，他是演艺人员，但是他就穿耳洞。然后我也是挺不知道怎么看这件事，因为他母亲是传道人，然后他们家都是很好基督徒，然后他也从小在教会长大，然后他也是一个，就我因为我看他长大的时候，我就觉得他是一个也是一个很信主的，然后但是他就是去穿耳洞，然后起诉好像也是说男生不要穿耳洞嘛，然后男生穿耳洞是假的，反正就是，然后我就有点纳闷，因为他妈妈是传道人，他为什么去穿耳洞？所以
我们带小孩的时候啊，圣经的原则是这样，因为每一个世代都有每一个世代的想法，哦，那我们不是去改变那些想法，而是说我们基督徒在世代当中应当有分别。那这一类穿着或者是这些打扮的事情，我们的界限在哪里？好，我们的界限是人家看到我们的时候要把我们当作是一个正经的人，这就是我们的界限。好，那姐妹你也可以各样的打扮，但是界限在哪里？好，那保罗在给提摩太的书信里面讲，以正经的衣裳为装饰，对不对？意思就是说别人看到你不要有非分之想，这就是一个界限嘛。因为每个时代都不一样啊。比如说在60年前这个西方的先教士 到中国来的时候这个在台湾还好一点点，在中国大陆的时候他们会觉得受不了。为什么？因为他们会画什么？
口红。
那在 60年前的中国大陆谁画口红，他们会觉得有一些不太正经的才会去这样打扮，对不对？所以有一些是你在当代的情境之下人怎么认定。那现在画口红没有人会去想这些事情，对。那你说穿着呢也是一样嘛，你就是以那个情境之下的人他们对这样的穿着的认定是什么很要紧。那我们基督徒的原则是不要让人家跌倒，然后我们不要让信心软弱的人觉得过不去，所以我们是因为爱人的缘故去做这些，不是可不可以。所以我们只能希望弟兄姐妹因为爱的缘故，所以我们可以做某些程度的牺牲跟自我约束，而不是说我为什么不行。那有些圣经的教导就是我们要以正派的衣裳为装饰，那正派是什么？所以以前我碰到有一个清华的学生，他就穿一个鞋子已经破大不行了，我说，然后传道人就跟他讲说，李长老，你能不能去跟那个学生讲不要穿那个鞋子，看起来好像要买双鞋子给他才可以。那我就去问他，因为他在团契也很热心啊，平常没穿那个鞋子啊，我就问他，你为什么要穿那个鞋子？他说，我要用最愉快的心情去赞美我的神，我穿那个鞋子我最愉快。
他最喜欢那双鞋子。
对，可是那个鞋子已经开口笑了。
必修嘛，
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只考虑你自己。你要跟敬拜是跟大家一起敬拜，你不能够让别人里面有障碍。我说你回去想，圣经的意思是这样，对不对？有些人就问我说，可不可以举手敬拜，可不可以怎样？我说很多事情圣经没有说可不可以，圣经说你们要大声赞美主，对不对？可是你这个教会本来大家习惯安静敬拜，你一个人大声会怎样？如果这个教会大家都是大声的，那你就去怎样？就一起大声啊！因为基督徒
一起大声也没关系吧？
啊？
看个人吧。
不是，我讲过，基督徒你要想你在那个氛围是什么？我们要体贴软弱的人，知道吗？也没有，也不一定他软弱，因为他觉得我就是安静敬拜，我非常享受，对不对？那你哈利路亚，他就觉得哦，我今天到了一个地方太嘈杂了，我受不了。比如说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有打鼓，对不对？那有些弟兄姐妹他说，李哥，你们那个敬拜能不能不要打鼓？我说怎么了？我每次听到鼓声我就整个心脏跟着跳，我受不了。那你要说怎么办？
就要来第一堂。
对，所以为什么我们会分堂，就有些时候你就说，有些时候我们不可能满足所有的人，对不对？那你觉得你听到鼓声你就受不了，那你就怎样？第一堂。那我们就尽量在大家可以这个参与的氛围之下，知道吧？如果大家都可以接受，那我们就这样子做没有关系，那不是一个捆绑，也不是一个干扰。比如说你跟韩国人在一起，我们去跟韩国宣教士一直祷告，哇，就觉得哇，他们说好像火车一直在旁边开，那你要怎么办？因为这是他们的习惯啊，对不对？那听我们祷告，他觉得说我们的祷告好像怎样，好像这个软弱无力，对不对？可是对我们来讲这样已经很用力了。所以有一些事情我们是在那个情境当中，我们去知道我们就在当中就好。好，那我们下礼拜休息一次，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读传道书，大家可以先读一下，那我们再来求主帮助我们。好，
今天有读到那个约翰福音讲耶稣的祷告，那我看马太福音他在讲论祷告的时候，他在刚好在主导文前面他说，你们祷告不可向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我不太懂他在表明这个重复话是什么。
就是说我们祷告啊，我们祷告的时候要把我们的心意讲出来， 那用我们的心意祷告就好，不要把话啊放在重要的位置。哦，有些人就是当时的人会觉得我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好像这样子代表我
敬虔，
哎，很用心很努力，对不对？耶稣说不是这样，祷告就是你把你的心意告诉神，你觉得应该讲十次你就讲十次，你觉得应该讲两次就讲两次，你觉得一次就够了那就怎样，一次就够了。重点耶稣在讲，我们祷告跟我们讲的次数是没有关的，是跟我们祷告的心怎样有关。所以他讲祷告的时候你要进入内室关上门，祷告我们在暗中的户，对不对？他也不是讲说我们今天要祷告我们就把灯光都关掉哈，哎，门都关起来，不是，就是说我们的心才是最要紧的。我们的心啊，要把世界全部挡在外面，只有把我们的心带到什么神面前，这才是最重要。所以我们基督徒也知道什么时候我们祷告心直接到上帝面前，
急难的时候，
知道吗？哎，你掉到水里面快要不能呼吸的时候，你的心马上到上帝那里去了，你马上求主，你不会再去想啊，还要有什么仪式啊，还要有什么准备啊，哎，就是主就是要我们心向着神。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用过去的这段时间，在启示录经上的话有思想。我们也知道你的话啊，自始至终就是为了让我们从你那里得着一切生命的丰富，也让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当中啊，成为我们的依靠，成为我们的帮助。也知道我们在世上，我们也知道我们是属你的。啊，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因为你为我们祷告，你为我们祈求，你也把你自己的荣耀给了我们，让我们就持守在你的真道里，让我们就将自己分别出来，借着你的真道来成圣，也在当中与你合一，也跟众弟兄姐妹合一。我们在生命的历程中不断地经历你的恩，感谢主保守赐福我们，听我们的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